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第六课题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继续的带领我们来研读罗马书。我们讲过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就是讲到福音与成圣，也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生命非常重要的几章。当我们读罗马书六七八这三章圣经的时候，我们上次也讲过，一个成圣的基督徒一定要注意四件事，也就是四个途径。第一个长进的途径就是知道，第二个是要认定，要计算，第三个是要把自己献给神，顺服神，第四个是要在圣灵里面来行走，来跟随主。这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秘诀，我们一定要求神借着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也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活出这个真理。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书里面的口气、语气就跟前面五章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里开始偏重于信徒的生活方面。换句话讲，在前面一章的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首先保罗把众人都圈在神公义的愤怒之下，但是保罗也把如何脱离神愤怒审判的方法来向众人来宣告，也告诉神给人预备和供应的恩典是怎么样的。这是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的二十一节，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义行，也就是神他所预备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来赐给人，让人接受就得到义，五章十七节，并且也告诉我们恩典和律法是没有冲突的。律法的功用是要显出很多的过犯，让人知道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所以在五章的二十节说，罪越多恩典也越多，这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纵欲主义，他们是反对律法主义，他们认为说是既然基督徒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而且也脱离了律法，那么就可以生活随便的放荡，还以为这样可以让恩典更多。他们却不知道基督徒脱离了律法，而是要转到基督的律法之下。一个信主蒙恩的人，不但不能犯罪，更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神给人恩典，显明恩典，不是让人去犯更多的罪，而是要人来成圣。因为成圣是得救以后紧跟着的一个步骤，也是新生命的开始，五章二十一节。所以基督做王在信徒的里面，是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做王，这就是得救的目的，也是称义的果效。成圣是称义所带来的，称义是一个转捩点，能够把人改变。因为一个真正的救恩是可以在人的义行上显明出来。圣经也教导我们，信徒要长久在神的恩中，才能够表明 他是得到神的救恩。所以罗马书六章到八章就是教导信徒得到救恩以后，在我们的身上有实际的果效活出来，也告诉我们信徒得称义以后，神也要求他的儿女有一个神圣的生活，要遵守他的话，活在他圣灵的里面，有全能者的力量才能够活出来。所以成圣是称义的结果，成圣也是称义的目的。成圣的问题也就是在罗马书的六章到八章三章里面要讨论的。罗马书六章是讲到信徒与罪，信徒怎么脱离罪。罗马书七章是讲到信徒与律法，信徒与肉体的关系。罗马书八章是讲到信徒与圣灵，这三章都指出信徒的新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脱离律法的生活，以及圣灵内住的生活。在罗马书六章整章可以说是保罗对我们信徒有一个成圣的劝告，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六章的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就说一个已经被称义的人不可以犯罪的原因，称义的人不可以犯罪的原因。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呢？在这里一开始原文我们中文是翻成这样，原文是所以，所以就是接着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那你是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么人是不是还可以在罪中让恩典显得更多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扔这个意思就是继续的坚持的不停的习惯性的还继续的犯罪吗？难道一个得救的人还可以继续让罪来做王来管他吗？当然保罗这里讲的是说不是指的信徒偶然在罪里面的跌倒，因为我们基督徒还是不完全的，是软弱的。这里所讲的是指一个故意的有意的在意志上面还是在生活上还是以罪来做一个生活的形态。有的人以为说是基督徒活在律恩典里面，不在律法之下，就得到了完全的自由，那么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以任意犯罪了？从圣经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有神救恩，一个跟神有一个正确关系的人，他是跟圣洁的生命是脱不开的，因为神的大能把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真的信徒里面来工作，神拯救了我们在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圣洁，而且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活出神的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带着一个很愤怒很极端的否认说断乎不可，他说本来已经在罪上已经死了的人怎么还可以在罪中活了，逻辑上根本就说不过去。一个已经有新生命的人，神已经有自己的灵内住在基督徒里面，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继续习惯性的来犯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我们已经在罪中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在下面会继续的解释。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已经完全脱离罪的权势，因为基督的死就已经救他脱离了罪的生命，所以不可能一个人还活在基督里面还继续的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在下面第三节到十一节保罗就继续的解释，不犯罪的原因是跟主的联合。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我们先读到这里。首先保罗强调，我们是跟主已经联合，因为跟主联合就不能犯罪，也不在罪里面。跟主联合有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跟主联合是表示向主是死了，第三节。第二个意义，跟主联合就是表示新生命的开始，在四节到六节。保罗这里是说，以一个洗礼的仪式来做一个比喻，来跟主联合。联合我们中文翻成归入，归入归入主就是跟主合一的意思。当基督徒与主一同来受洗的时候，就归到主的死，与死联合，也再没有犯罪的本能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跟他一同在十字架上合一而定死。这里说岂不知，岂不知就说他们是应当知道的。这个受洗，这个受洗这里最主要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跟主的联合。因为受洗是圣灵的工作，受洗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证明我们基督徒内心接受了，相信了主的死复活，主的死埋葬复活。我们因着相信，我们就跟主合成一体，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所以当受洗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把信徒归在主的名下，这是一个灵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记载，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实在不能够了解这个奇妙不可测度神所为我们做的这个神迹，但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两千年前救主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圣灵与我，让我们跟基督一同的钉死，而且还埋葬，埋葬就表示是死了的证明。不但如此，我们因与他的死合一，我们也与他的复活合一。他复活，我们也可以有新的生命和生活，跟他在合一里面。在六章的四节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就把上文再继续的接下去，就告诉洗礼带来第二方面的表征，也就是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样式也就是新的生命，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属灵新的生命，有新的心，新的灵，有新的名，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也就在新的生命里面开始行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的复活是借神的荣耀，荣耀就是指神荣美的威严，借着神的大能让主耶稣基督复活，神的大能也能够使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同的复活。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看下面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 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结合，因为我们信徒跟主的死结合，并且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这是指一个地位。换句话讲，我们跟主死是一个地位，跟主复活也是一个地位。第六节说，因为知道，因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我们是得救以后的人，跟以前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心，新属灵的力量，新的盼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我们以前的生命跟这个是没有份的，但是我们的旧人已经被定死了，死已经被灭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地位。这个新的地位就是让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旧人的意思就是指的还没有重生以前的人，当人没有信主以前是被罪所控制的情形，也就是天然有罪的这个本质。那这个以前的没有重生的这个老我已经没有了，因为跟他同定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罪身就是属于有罪的身体，也就是说是没有信主以前被罪所支配，被受罪所辖制所控制，以致身体成为罪的工具去犯罪的光景。这个罪身呢就灭绝。灭绝的意思不是说信徒称义以后就不会去犯罪，而是灭绝就是指罪在他身上不再有什么效力，也不再有什么合法的要求了。因为灭绝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没有效力，也就是失业了，表示他根本没有合法的要求，也没有能力来控制。所以基督徒他就不应当再去顺服罪。基督徒称义以后虽然还会犯罪，但他不一定要犯，因为从亚当来的罪性已经灭绝，已经不生效了，所以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被罪所驱使所控制，来继续的犯罪，像以前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奴仆了，在六章二十二节。第七节讲，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保罗在这里再进一步解释基督徒不能犯罪的原因，就是死人已经跟罪脱离了关系，这就是被宣告离开了罪。因为我们旧的生命已经死了，所以就脱离了罪。基督徒不是还有两种生命，只有一个新生命，因为旧的已经与基督定死，我们有一个重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要面临的就是一个献给神的问题。在这里所以已经脱离了罪，脱离的意思就是宣告，被宣告脱离，就是罪在我们身上没有合法的要求。信徒像罪死了，罪就不能够向他有任何合法的要求，他跟罪的关系也被宣判脱离了。罪也不是指我们信徒从今以后就不犯罪，信徒还是会犯罪，但是他不会故意或者是需要去犯罪。第八节到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基督一个人向罪死，不仅他被定死，而且也把那些因着信他与他一同死的人也带到死。所以我们既然确信能够跟他同活，也就永远与基督在天上同活的，也现在就有一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在第九节，主基督就不再死，我们也永远不再死。罪会让我们死，罪但是现在不再做我们的主人了。所以有人说 基督徒是两次生一次死，一次是肉身生的，一次是借着主耶稣给我们的重生。我们只有一次死，就是我们身体会死，但是我们却能够得到永生。而一个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是一次生两次死，使得他们没有永生的话，他们只从肉身生的，亚当生的，他们就会不但肉体会死，而且要经过永死，因为死是罪的刑罚。六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制服了罪，也制服了死。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主耶稣基督向罪，就是向罪的刑罚，向罪的权势都死了，就是让我们也脱离了罪的刑罚和权势。而且主耶稣基督死只有一次，他不需要再重复，因着主耶稣复活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一个永恒活着的本质在神面前。信徒跟复活的主联合，死也不能做信徒的主人，因信徒也是活着，并且也永远向神活着。下面十一节就是很重要的一节话，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前面第四节到第十节是讲到基督徒是向罪死，这里十一节到十四节是讲到基督徒向神活。这里是一个很严肃的劝告，也是一个很严肃的吩咐，就是基督徒要承认自己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我们基督徒一生都是跟罪来相争的，但是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徒成圣是神所命令的，是要人来顺服。所以保罗在第六章里面一共用四个很重要的字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成圣的方法和意义。第一个字就是知道，在三节、六节、九节，基督徒要知道自己已经与复活的基督同活，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第二个是要看，就是十一节，也就是说基督徒要看，就是算计算，也就是承认，要认定与基督的联合的关系是真实的，而且要贯彻的实行。第三个字就是献，献上，就是十三节、十六节、十九节，要肯定自己的生命是要献上给神使用，不再献上给罪使用。第四个字是顺服，在十六节、十七节，要从心里面顺服，才有力量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这是一个回应，顺服是一个回应，一个意志的选择。因为经过知道，知道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救赎，给我们现今的地位，而且认定，就是计算，认定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确实的功效，相信我们不在罪的管辖，罪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还有效力，罪已经灭绝了，反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新的生命，能胜过罪。我们要知道，要承认。第三个，就要把自己献上给神，有一个意志的选择，献上给基督，让自己为义所使用，要接受这个事实，要相信这个事实，才能活出这个事实。在十一节里面说这样，这样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知识是要基督徒要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的事实，一定要知道，不但知道还要相信他自己不再是旧人，并且呢说要向罪当看，看就是承认，就是计算。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知道这个真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神是要我们算，要计算我们是已经成圣的，我们是已经被改变的。撒旦也不要我们相信这个真理，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受到罪的诱惑，我们心理上还没有实际上的得到，还没有完全的成圣，还因为还跟罪恶在相争，常常会跟真理有矛盾。但是圣经 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在神和基督里要当算自己是活的。要神的话是这样的宣告，这是一个真理，我们就要用信心来接受来认定。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永远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能力里面，都是神的话来保证说是我们永远在神的恩典能力里面，那我们在这一节话里面我们要接受这个很重要很实际的结果。从12节到14节就是把自己献上的问题，在12节一开始这个字就是所以，所以就把上文连贯下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有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就是说不要让罪在自己必死的身上作王，在12节。第二个命令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在13节。第三个命令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因为罪不能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就继续的来解释这个宝贵的真理，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样计算第三个重要的步骤和基督徒的途径，就是要把自己献上。愿神来保守我们，来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来经历，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成圣献上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这个课程预备了一些讲义的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祝福您，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的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